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晚上9:30，欢迎再度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周一到周六哦，晚上的9:30到10:00，微微都在空中和你相会，带着我们听众朋友品味生活，享受人生。享受人生的方法很多种嘛，包含我们去参加一些艺文活动啊，看看表演啊，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的兴趣哦，积极的去学习发展，甚至是好好的进修等等。那在平常生活当中，居家的生活，还有我面对自己内心哦，内省的部分又该如何做到并且做好呢？在周三周四我们都带来的是这个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希望透过邀请到心理师跟我们分享许多关于人际互动上啊，情绪控管上的问题，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落实。那其实周三周四也是我个人觉得最烦闷的时候啊，因为距离放假还有一些日子嘛，然后但是工作2-3天了，也觉得有点疲倦哦。透过晚上的时光，大家可以沉淀一下心灵哦，好好整理一下。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预留一个属于自己的时间，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很像发呆的时间，但你不是真的在发呆哦，而是说你真的什么事都不用做，不用管，不用看手机，不用担心老板赖你，没有安排任何事情，也不是急着要去看电影看这个韩剧，什么都不做，短短的也许一天就这么半小时一小时的时光，可能是睡前的一段时光哦。好好想想你最近过得好吗？过得不好为什么呢？你今天为什么生气了呢？你为什么难过了？那个难过的理由是什么？睡一觉之后明天又重新展开了，一切又忘记了。这个忘记不是真的忘记，而是你沉淀好之后重新用一个比较正确正面的态度去迎接下一个挑战哦。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好好的这个反复这个自我练习的机会。今天的心情处方间呢，再度要谈论到的是这个边缘人。你边缘吗？我也曾经觉得我很边缘，但现在想来，我觉得我也不是这么边缘嘛。我很清楚我要的人际互动是什么，我不喜欢那种很多人的哦，我很快的融入一个群体，然后人人都跟我是好朋友，我觉得我也做不到，我好像也不需要，我可能需要的就是有自己比较聊得来的几个朋友，每天可能晚上心情烦闷的时候，出来吃个饭，也不见得要天天见面，天天聊天，那晚上待在家里面哦，看看书，看看喜欢的电影，休息一下，听听音乐，我觉得很富足啊。晚上一个人在家，可能也没人理我，但我觉得那个生活是很开心的，也很快乐，这是我想要的方式。那你的方式是什么呢？你想要的生活又是什么呢？赶快进入今天的心情处方间。烦闷的语气，忧郁的面容，被情绪带跑的生活，你认识你吗？心情处方间，带你写下治愈心灵的良方。来到今天的心情处方间，今天的单元当中哦，再度邀请到的是摆脱边缘人生的作者咨商心理师胡展告。展告你好。
微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提到这个边缘人哦，就是当然大家会觉得有点自嘲啊，有点讽刺啊，也是一个蛮新的名词。那其实我们谈到展告这一次的这个书里面呢，有特别指出了很多包含主动跟被动的环境。主动可能是你想要主动的跟别人互动啊，想要交朋友，或者是跟别人有更进一步的关系。那被动的可能是你毕竟你人在江湖嘛，就是说在学校在职场，你必然就算你什么事都不做，你还是会跟别人 人说说话，会出现一些状态，那发生冲突的时候，你可能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因应，又或者是你有努力过但总是失败。其实我觉得这有时候会不会让自己觉得蛮冤枉的，就是说我已经没有，就是我已经尽量没有想要跟别人有互动，但因为在生活当中必然会有跟人有些交流，就在每一次的这个比较被动的交流当中，可能有冲突的产生，自己又不会处理，通常会不会这也是有一些共通性呢？刚刚提到这样边缘人的一些情况。
冲突的情境有很多种，比如说被误会，被误解，或者你讲的话别人接不了，那可能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激烈的打架或吵架，不是。但人际当中其实那个只要你觉得沟通不顺，某种程度那就是一个冲突。那有时候在那个当下你要突然有能够反应然后好好的去处理是蛮不容易的。所以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醒大家要多多的练习，事前练习，然后事后再做一些检讨，然后再搭配上一些有效的策略，我觉得那个可以帮助我们很有效的去，你不要说完全消灭，但是可以去减缓跟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冲突的出现。
我蛮惊讶可以事前练习，是一个模拟的感觉吗？
是啊是啊。那你看，我们其实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一定遇到多多少少都会遇到一些不太舒服的人际互动，比如说当有别人骂我们的时候，那当下你不知道该怎么反应，你可能就骂回去或者你就沉默，但是回到家你就开始跺脚或者捶墙壁，刚刚我为什么要这样子忍耐呢？我应该骂他就好了，或者刚刚我怎么会这么冲动。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我们要把这个机会拿起来当成是一个素材，然后去思考，好啊，下次我如果再遇到这种状况，怎么做我比较不会后悔，这就是一个练习的态度。
所以其实会不会也是一个要自省的过程呢？就说因为他的那个状况每一次都不太一样嘛，因为因应不同的人，那其实很多东西也不太能够类比，那一定是就像那个失过恋之后以后才会交到一段美好的感情一样，就是说你开始失败的时候要去思考那个，哎，我刚刚为什么我觉得刚刚做的不好，或者是为什么我明明都已经骂完了我还是觉得很不开心，
对，
这些可能都需要被检讨的。这件事容易吗？因为我觉得这对大家来讲可能就要好好内化到自己生活当中。
这件事情呢非常不容易因为第一个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不要太常去引发冲突，然后面对冲突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回避或者要先道歉，那这样的态度都会让我们不知不觉对于冲突这件事情会感到害怕，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在餐厅吃饭或者搭大众运输，你看到有两个人在吵架，其实这两个人根本不关你的事，你也不认识，
对，
但是你看着他们在冲突，你会觉得有点紧张会觉得有点焦虑，好像想回避的感觉，那所以如果要面对冲突，我们要先重新调整一下一个态度，就是冲突也是沟通的一种，
对，
只是在那个当下呢情绪大了一点点。
其实刚刚讲到这个冲突啊，其实大家可能就会当然他都会觉得是一个很负面的一个状态，但是当你每一次都是这种以和为贵啦，就是用这种态度，你久了会觉得蛮委屈的吧，就是说其实你没有得到一个释放，或者你没有得到你其实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嘛，但是你用那个外在的一些方法压抑自己去做出那个选择，这个就内伤嘛，就觉得委屈又内伤。
对，就是我常在讲，我们都以为委屈求全，其实委了屈都是委自己的屈，然后求了别人的全，
好可怜。
其实这么做对于一段关系的维持一点都没有帮助，因为当你在一段关系里面总是觉得被剥削，然后自己吃亏，其实你不会喜欢对方这个人，那久了之后你的负面情绪出来，对方也会觉得莫名其妙，你以前都说可以啊，为什么现在就不行了，是不是你变了，那倒不如就像微微刚讲的，有一个冲突的产生，说不定是一个很好沟通的契机，所以冲突不是拿来骂人的，冲突是拿来好好的理解彼此的需求跟想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真的要心态很健全才有办法这种程度，因为冲突那个感觉就你要不就生气嘛，要不然就觉得难过，因为可能被骂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刚刚讲到委屈什么的，在这样比较剧烈的情绪过后，你可能还要意识到说，我刚刚跟这个人互动的状态是什么，我的处理方式或者是他的态度是什么。其实的确就像展 刚说的这个落实很困难，那因为这是讲说透过这个经验的学习嘛，你可能有刚刚讲到说你可能事先的这个预习，或者是事先的去预想说可能的状态。那刚刚讲到说这个练习也不只是事前，后续也要做更多的一些步骤，那长高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通常会建议情绪一来，或者两个人在情绪极端的当下，先不要急着做太多的反应。因为当人在情绪极端的时候，第一个你讲出来的话可能是气话，那不管你讲的再怎么有道理，对方如果也在情绪上头，他很可能会扭曲你的好意或正向的那个想法。所以我都觉得比较成熟的人际关系，或许我们可以先告诉对方说我们现在可能没有办法谈，等个10分钟或15分钟。那这件事情的确有一个限制，就是你对主管不能这样讲那就有另外的应对策略。但是这本书的第三篇就有提供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情绪水缸。当你在很生气很难过的时候，你的心里面的那个容量就很像是一个水缸，装满了负面情绪。这时候有效的沟通是进不来的，所以你必须在冷静之后呢，进到微微刚提的那个问题，冲突过了，那我能做什么？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件事情，是我怎么会这么在意？刚刚那个生气是因为我在意什么？刚刚那个难过明明今天晚上说好要去吃某一家餐厅，可是他却忘了，所以我很生气，可是那个生气是因为什么？有没有可能不是真的生气，而是背后另外一层情绪叫做失落？那我觉得他不是那么的在乎我。
哇，所以我觉得这个分析的能力很重要哎，并且这个几乎就是只有自己可以来帮助自己，因为你在想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然，我们刚刚讲到那些什么情绪的展现，它都是一个很外显的，它比较像是个结果，可是那个过程其实是发生在你的脑子里出现的，就是说那些东西只有自己知道。那的确，你可能当下就需要先冷静一下，才有办法去思考刚刚讲到这些问题，要不然其实谁被骂会很开心呢？
我举一个例子，我以前曾经认识一个朋友，一个男生，那因为他每天都要加班到很晚才回家，他说每次回到家看到漆黑的一片他就生气，然后跟他太太吵架。后来有一次他打开门又是一片漆黑，要生气之前他突然有一个声音是问自己，我为什么那么生气？然后他停下来就发现原来难过开始浮现上来。我好希望每天加班晚回家有人帮我留一盏灯，然后他会觉得自己是被在意的，是被重视的。那当他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他就可以很清楚地说，那个你能不能帮我留一盏灯，或者其实我每天下班回来我都很想你，希望你陪我聊两句话。所以我们就不用用生气跟吵架的方式去跟对方互动。
其实有的时候好好想想，可能解决问题的那个关键并没有很难，就说差别就只是老婆会记得开灯，或者是他可能会跟你讲两句话，就是他的实际解决方法并没有那么难达成，只是我们都没有好好去思考那个问题点到底在哪里，可能还寄托于刚刚发生冲突的那一件事情上面，所以这的确是需要大家的一些练习哦。回到品味生活家，今天心情处方间的单元呢，谈到的是这个边缘人摆脱边缘人生，邀请到的是咨商心理师胡展告。那我们刚刚谈论到这个很多边缘人，可能是边缘人的一些状态，就是说你可能在人际互动上受挫啊，其实自觉是真的很重要的。不过我觉得真的生活在这个社会这个群体当中其实很多形态是会转变的。像我自己，我以前也不觉得自己多么的，就是可能有一度是觉得自己很边缘吧，会觉得在人际上很受挫，可是会开始像之前有提过，可能慢慢调整说其实我也是，我有一些朋友圈啊，可能也不是说比人数，也不是说我的朋友比你的朋友多，这也不是一个比较，也不是个比赛，但是我会觉得好像足够用就好了嘛，然后这些人跟我蛮聊得来，那某些人就是真的比较不熟，也没有什么交流，但是可能生活上必然会有一些接触，那我们就是以礼相待，也没有要求说我们真的要什么坦诚相见，也没有到这种程度，就自己会有一些心态上的调整。我有时候都怀疑当我出现这种想法的时候，会不会是这种自我安慰啊，好像安慰说我现在这样也是不错啊，那种感觉。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学习或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慢慢的找到自己喜欢的人际互动的方式、哦、那像对我来讲，我就会觉得生活当中有四五个或两三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可以谈心、嗯、那在工作上面有几个同事可以聊聊，嗯，好像这样子也就够了。
哦，
对，所以每一个人其实会找到自己喜欢的人际互动模式。
嗯，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有什么叫做好的人际关系，
嗯，
但是有适合的人际关系。
哦，这倒也是，就是说每个人的需求不太一样，
是，
就是可能跟大家的性格啊，你的喜好啊都有关系。就是朋友也不是刚刚讲的，也不是数量的问题吧，尤其是质量的问题。
是，
就是说有跟你聊得来的，哎，其实他可以跟陪你很久很久啊，你这个结婚生小孩老的时候都可以是你的朋友，那也许就很足够了。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当我面对这种人际上的考验的时候，或人际互动上的考验的时候，其实通常都是还没有先认识自己，就说你可能只是限于就是说我在人际上的一些挫折，但是你还是没有回归到自己本身的需要是什么、
嗯、
整理自己的需要这件事情是不是好像也需要点时间磨练呢、
啊、是啊，刚刚我记得有跟微微在我们在广告时间提到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好像都会常说我不喜欢自己，
哦，
我要更爱自己，我要喜欢自己、
嗯、对，
那但是这件事情讲了那么久为什么都办不到、
嗯、
我觉得我们要先重新去调整这个问句，
哦，
我们要问自己的是，那我喜欢什么样子的自己。
哦，
当你先架构出一个蓝图，
嗯，
你才知道自己有没有可能往那个方向一步一步慢慢的迈进。
嗯，
因为如果你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嗯，
你怎么会知道要去交什么样的朋友？
哦，
那如果你不知道喜欢什么样的自己，那你要怎么样变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
嗯，
好，这是一个很吊诡，就是它很抽象、
嗯、
听起来很容易，其实你必须要去画清楚你的需求、
嗯、
或你想要的那个样貌是什么。
对，就是人家讲那个做自己啊，要先知道自己是想是个什么样子。
是啊，是啊，没有错。
对，要不然你就说，哎，我都在做自己啊，可是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嘛。
对，然后回到家又觉得很空虚，然后不喜欢这样子的自己。
嗯，其实有的时候都是很结果论的，就是我们接受到的，或是我们有意识到的时候，其实都已经是结果。但其实很重要是中间的那个脉络，那一段时间我们是没有去意识到的，我没有主动去分析去了解，所以你常常会以一个结果去概括说，哎，我的人际互动是很失败的。但可能是一开始把那个问题点就有点搞错了，就是说最初的那个问题要先被解决，就是好好的认识自己，然后自己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那我觉得当你很清楚的时候，我觉得那个过程是会相对比较轻松很多。哎，其实我现在想来啊，我自己意识到这件事情大概也是可能从大学一直到就是出社会这段时间，然后我想想那前面大概二十几年我都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鬼。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吧，就是说一定真的是遇到一些生命的冲击或者是一些生活上的冲突，你才开始意识到，哎，我要自己去找寻一些对的方法。会不会很多包含可能跟展告自己谈的也是很多都是啊，开始发现有一些状态才会意识到说，哎，这个问题很重要。
是的，微微你刚在谈那个过程啊、
嗯、
有一个现象就是失衡、
哦、
认知失衡了。
嗯，
人是一个很喜欢平稳跟固定的生活模式的生物、
哦、
但是当你的生活失衡的时候、
嗯、
你就会开始想要做一些改变、嗯、让这个原本的失衡可以再回到一个新的平衡的状态、
哦、
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在这段时间经常觉得你在人际互动觉得很辛苦或不舒服、
嗯、
很可能是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讯息、
哦、
在告诉你目前的互动模式你不舒服了。
嗯，
那我们就可以重新去思考我可以怎么调整、
嗯、
或者我该不该做出一些改变让自己觉得比较自在或比较舒服一点。
嗯，其实就像之前讲的、啊、也许是你换个环境嘛，哎，就是有个新的刺激，所以你开始哎觉得又要开始重新整理自己了。
哦，没有错，没有错，
就是好像换个地方，你就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模式啊，哎，我那个应对进退态度啊，要不要重新建构一下、啊，重新形塑一个形象啊？
对，
什么就是通常会是一个也许比较具体来讲，就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嘛，你就会意识到这样的存在。哇，我觉得我通常都会在这种时候格外的焦虑、欸，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已经意识到说，哦，这时候好像要做点功课的感觉。好难哦，我也不常常觉得好难，难怪就真的就验证了刚刚讲说，其实我们都很喜欢在一个很稳定的环境，最好不要有什么太大的变动，要变动就很麻烦。
是，
哇，欸，所以长高自己会觉得这个变动有的时候有时候是主动嘛，主动去别的地方，换个环境，有些是很被动，就被迫要去 哪里 就得去适应。自己会包含，因为自己有心理相关的背景，自己在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觉得小诀窍，或者让觉得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些方式？
嗯，这边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在变动的过程当中，不要苛求自己在短时间内就要完全适应
哦，
给自己一点点时间。
嗯，
那第二个是我们能不能够像是我们在下载东西不是都会有一个进度表吗？
哦，对，
2%、3%、4%、这个给自己有这样子循序渐进进步的空间
哦，
而不是失败或成功这么两个截然的端点。
嗯，
那这样子我们就很容易把自己归类到失败这个向度来。
嗯，
而是问自己说，我来这个新的环境三天了，好像我多认识了一个人
哦，
我多熟悉了个业务，或者这附近这个社区我又知道两家好吃的店。
嗯，
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永远可以看到自己的进步，然后慢慢的累积上去。
嗯，哦，所以其实刚刚讲到说，就是在环境转变的时候，或者是你可能要开始意识到说，我整个人的应对进退的态度开始要重视的时候，真的不要把它想象是一个很短短的一个成果嘛，也不是认识第一天然后换个地方就马上如鱼得水，那也太扯，好虚伪哦。
对，或者到一个办公室之后，让自己允许我先认识隔壁这个人，或者我先认识谁，而这个认识并不是很熟，而是我们可以聊几句话，就一点一点慢慢来。
嗯，其实面对未知都会有点害怕吧，就包含也许我们过往可能假设都有一些边缘的倾向，就是说你可能常常以前也常常在人际上受挫，你现在又叫我去尝试，我就既害怕又就既期待又害怕受伤害，就但是怎么办呢？就是刚才讲也许是个练习嘛，你就把之前那些失败经验就当作是一个练习的过程，
然后现在在未来的生活当中，就像我刚刚讲的，允许自己失败之外呢，那个进步一点一点慢慢来。
嗯，
而不是我看了哪一本书之后我立刻变成在人际互动里面非常的好像很活跃的状态。
嗯，
其实这本书里面提到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摆脱边缘人生并不是要变成一个万人迷，不是的。
嗯，
而是你可以更清楚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际。
嗯，
然后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人际互动自在一点点。
嗯，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目的。
对，我觉得也是我自己在看这本书觉得很应该怎么讲很贴心的地方嘛，就是说每个人想要的东西其实不太一样，那这也是不容别人智慧的。我就说每个人想要的模式，就他就不喜欢一群人那边吃饭，他觉得很吵啊，那跟逼迫人家说一定要这样才能展现说我好像人缘很好，
是
就对，很怪。就是说生活是自己的嘛，你的人生也是你自己的，虽然你可能有很重要的什么亲属的关系，有家人，有这个伴侣什么的，但是最重要是让大家自在的一个生活形态。那自己要先意识到那个需要，我们刚好提醒大家意识到自己的需要，然后当你在这个环境转变的过程当中，不要把这个短时间的状态就盖瓜而这个定论结论，应该拉长远一点，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改变的，然后是变有些东西的确要靠时间来累积，也不是当什么三个月就可以决定好的，它可能要更久。那当然在面对你的这个人际互动上，你也许做不好，但是其实你不会全部都做不好嘛，一定有做得好的地方，那每一次做的比前一次好一点点，有一点点小小的累积，这个说前辈总是不跟我打招呼，他今天好像突然跟我说早安了，虽然他可能不小心透露了早安，他也许只是不小心说漏了嘴，但是至少值得让人期待一下，好像他没有那么凶了嘛，好像下次也我应该也可以跟他说早安，不会只会说借过而已。嗯，就是那个一点点小小的成果其实都可以鼓励自己在生活当中是比较能够去迎向这个人际互动的挑战哦，毕竟跟人相处真的好难啊，但也很有趣啦，我觉得这也是很特别的地方哦。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展告跟我们分享这个新书摆脱边缘人生。嗯，我觉得有时候边缘这个你要是你喜欢的边缘那没有关系，那那个边缘人生你可以拥抱边缘人生没有关系，但重要是你觉得自在，你觉得喜欢，然后了解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今天很高兴的邀请到展告，谢谢展告。
谢谢微微，谢谢大家。
晚上9:54了，你现在收听的是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你回到家了吗？还是还在烦闷的生活当中？刚下班，准备才要赶回家呢。现在已经快10:00了，也很辛苦，很辛苦。其实不免有一些抱怨跟烦闷，不管是工作上、职场上、学校里面、家庭当中哦，和人相处真的是一大难题。但是这都是需要学的。我们过去的经验就是用每一次的互动嘛，去累积一些经验值，但可能每一次都失败，那状况是什么呢？你应该去分析哦，去了解到底那个问题点在哪里哦，是可以改变的，甚至心态上是绝对可以调整的。了解自己的需要，不见得一定要追求成为一个万人迷，不是人人都想成为万人迷哦，所以了解自己的需要，达成这个目标还是很重要的。每个人心灵上的富足，可能部分是来自工作上的成就啊，学业上的成就，有些来自这个朋友的鼓励，比例都是不一样的。去了解这样的需要，对生活是很有帮助的哦。品味生活家呢，你可以透过手机收听哦，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随时随地呢都可以听到正声丰富精彩的节目。不小心错过的话呢，都可以在这个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面节目重播区，其他节目当中就有品味生活家，在播出之后呢，就会在上面放上这个重播的连结，也会叙述这一集的这个来宾是谁啊，主题是什么，大家可以很轻松的找到你想要听的主题哦，包含更早之前的6-7月的内容哦，都可以找到。欢迎大家呢可以找寻自己喜欢听的内容，用微微的声音哦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夜晚。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曲，张志成的 May I Love You， 祝福大家个美好的晚上咯。明天还是要重振旗鼓，面对全新的挑战。我是微微，明天晚上9:30和你空中再会咯，晚安。从苦涩转变成了快乐，把钥匙交给了你，你却转身将我囚禁在一扇叫做等待的门里。你试过那么多新的锁，怎么就不来开启我的爱情？ Yeah, yeah. Love you, love you, may I love you, tell me what to do， 才能让你不孤单，我不孤独，一起找幸福。当这个世界一步一步华丽到荒芜，请放心，我还是可以继续付出，付出就够我满足。不相信爱情对我永远残酷，我奢望时间会为我祝福。
可以继续付出不